两人明完事之后，他们这夫妻两人这就入洞房，进公主的绣花帐。这个事儿办得很快，唐铁牛呢就安住在天帐之内。唐铁牛这一宿都没睡好觉，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用罢了早饭，唐铁牛来到中军帐，一见国王雷天宝，唐铁牛就提出来了，我说王爷千岁，您说话可得算数，您说今天一早晨就放我过营，可现在我早饭都吃完了，您得放我过营了。雷天宝说，好，我自然放你过营，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跟孤王我说，还用不用见见你那小伙计啊？
哎，那我得见见，我跟他辞辞行。
好吧，你先跟他辞行吧。唐铁牛马上就来到公主的绣花帐外，吩咐侍女往里边禀报，就把杨芳叫出来了。杨芳出来之后一见唐铁牛，唐三将军，你把我害得好苦啊。
怎么？
我昨天晚上一夜没睡，合衣而眠。
怎么合衣而眠？
那是，我怎么能跟他同床共枕呢？
你个废物，你怎么不脱衣裳，那怎么入洞房？
我怎么觉得这个事太别扭？
我不管你了，我可走了。国王说了，让我走，让我跟你辞行，他马上把我送过去，你在这儿得多待几天。
哎，你就把我撂出
来。哎，对呀，你就得在这儿啊，你现在就是人质，好好的，你就跟他睡觉没事儿。你要看上这姑娘，想法给他策反，让他们也倒戈，跟交之国列邦，让他们互相干。哎呀，我现在心乱如麻，我没工夫跟你说这些事儿了，我跟你告告别，我可就走了，你怎么地咱们回头再说。
好，你走吧。
唐铁牛转身回到中军帐，一见雷天宝，王爷千岁，我那边告别已经告别完了。
你需要什么呢？
哎，我呢回家心急，您给我对付一匹马吧。
好，来给他牵一匹好马。
是，我钱还少点，你再给我对付点银子。
给他拿50两银子。
是，
你这身衣服也不太好，给你换一身好衣服。
嗯，那也行。给唐铁牛换了一身好衣服，拿了50两银子，牵过了一匹好马，最后又问他，路上吃吃东西准备了吗？
吃吃东西，我有钱了我就买吧。
嗯，一早一晚说不定赶不上州城府店，吃吃东西不应时，这样吧，把孤王我那个人参鹿茸糕给他带两盒。
嘿，唐铁牛一听，挺好，人参鹿茸糕捆了两盒，唐铁牛在身上这么一背，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唐铁牛牵过王爷赠送的这匹好马，这匹马鞍颤鲜明，一瞅就不是一般的马。唐铁牛上马了，向王爷告辞之后，王爷吩咐手下这个平章都督送这位牛唐过营。这平章都督送着唐铁牛一直穿过营去，唐铁牛没费吹灰之力，他出营了。出营之后辞别了这位平章都督，唐铁牛是马上加鞭，啪啪直奔东京汴梁。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心里边合计，呀，小叔叔啊，下一步你的棋怎么下，干脆你自个儿琢磨招吧，我就不管你了，反正我得回朝搬兵要紧呐。这匹马一口气儿就跑到了过场。唐铁牛觉得肚子有点饿了，一看呢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路旁边是一片树林。唐铁牛心想，他这人参鹿茸糕肯定是大补好东西，我把这玩意儿吃点，吃完之后继续赶路。
对，
带入思江，唐铁牛由他马上就下来，下来之后把这马牵着拴到路旁边一棵树上，拴到这树上，唐铁牛就坐在一块木碗牛石上，从身上把这人参鹿茸糕就解下来，打着盒之后一看里边是点心，拿起一块一吃，
这味道跟一般点心是不一样，里边加有人参鹿茸，
嗯，不错，挺香。
刚吃了一块多一点，就听在树林子里边有一个小孩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谁？
唐铁牛一回头，一看树林子里影乎乎的，好像有一座破庙。就在破庙附近，这个小孩喊救命。他这一喊救命，唐铁牛转身往里边就走。他转身正往里边一走的时候，就跟那小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回来：“快点救命啊！那小子把我东西都抢了，在庙里呀！”唐铁牛：“是吗？你等着！”唐铁牛伸手就把棒槌摘下来了。好啊，竟敢抢小孩的东西！蹭蹭蹭，三蹦两蹦，唐铁牛就进了庙。到庙里边，他来了，把小孩东西给我撂下。他转了一圈，一看这庙里边没人。唐铁牛转了一圈，一看没人，转身又出来了。他噔噔噔三窜两蹦来到树林边上，我说：“小孩，那人？哎，小孩，小孩！”喊那小孩没影了。再一看树上拴那匹马也没了呀！我碰上一个小帮子手。唐铁牛在树林子边上抻直了脖子，瞪圆了眼睛，往大道的尽头一看，一瞧是那个小孩骑着那马，刚露一个影，一拐弯看不着了。唐铁牛赌气的往这石头上一坐，哎呀，我唐铁牛可是一辈子打雁的啊，今天让雁牵了眼了。磨盘山大寨主可没吃过这个亏，这小兔崽子这手玩的挺漂亮的啊！他在这树林子里边呼救，你看跟真事儿一样，居然把我给诓骗了。我还真卖着力气往里边找那贼去，这叫调虎离山计呀！嗯，行啊，我吃点嘛，马丢了就得步行了。一陌生功夫再找刚才放在这石头上的那个人参鹿茸膏啊，没了，一块让那小孩划得走了。呵，这贼是成手，不但把马拐走了，他认得这东西能好吃，这是国王送给我的，行，我对付个半饱。幸亏呀，我身上这几十两银子没丢，他要把我这几十两银子再给划了走了，我还麻烦了呢。哎，活该我唐铁牛倒霉。走吧，不骑马了，看看前面要找一个村镇有卖牲畜的地方，再买匹马骑。唐铁牛只好使出自己的部下功夫，扔蹦扔蹦，连窜带蹦，紧着往前赶路。回朝搬兵心切呀，这一劲儿跑到天黑，前边闪出了一个村镇。唐铁牛到这个村镇之后，找了一座店房就住下，住下休息了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用罢了早饭，唐铁牛就问这店小二：“来说伙计，你们这个镇子上面有没有卖牲口卖脚力的地方啊？”店小二一听：“哎呦，客爷，您要买什么呀？您是买驴啊，还是买马呀？您是要买走骡啊？”“我要买匹好马呀，我要上东京汴梁办事情，要用一匹好马代替脚力，有吗？”“有有有啊，我算算那日子，哎，还真寸，369的牲口级，今儿个正好是六。您呢，就上这街东头走，到东头往右边看，那有个大空场，那个地方就是卖牲口的。”“啊，那好了。”唐铁牛在屋里边休息了片刻，把棒槌带好了，银子带齐了，溜溜达达就顺着大街往东头走。走着走着，一看右侧果然有一个大广场，这广场上埋着几趟木头橛子，拴着有骡马驴牛。唐铁牛就在这牲口集走过来走过去的来回看，他看什么？他要买一匹走马。买牲口那得内行啊，你不能买那个拉磨的拉犁的那个马，那样的马跑得不快啊。
唐铁牛挨着瞧，一看这集上啊，多数都是拉磨的，这样的牲口要是集上，一半会儿到不了东京汴梁。你别说那国王给我那匹马，那可是匹好马，我一骑上我就知道这匹马呀，不说日行一千夜走八百，但是比一般的马要快得多。唐铁牛瞅着瞅着，忽然间一看，在那牲口旗那紧角上有一匹马，这匹马是一匹走马，不但是一匹走马，就是他骑的那匹马
啊。这个小子儿看来还欠火呀，昨儿个把马弄到手，今儿个就跑这卖来了。好臭崽子，我这回连马带人一块儿，我得把你逮住。唐铁牛瞅见那匹马，他倒沉稳了，躲躲闪闪的绕着路就奔这儿走过来了。他一瞧这匹马的旁边没人，唐铁牛心想，昨天那个小孩啊，十三四岁，个头我记住了，这岁数我记住了，长什么模样没记住，因为他连哭带撇嘴从我面前那么一过，我急着就找贼去了。这小子跑哪儿去了？没人，没人，我就把这马牵着走。唐铁牛走到这匹马的跟前，伸手过来就解着缰绳。他刚一解着缰绳，身后有人说话了：“哎，
呀，怎么回事？”
唐铁牛一回头，果然就是昨天在树林子里边那小孩，十三四岁，圆不脸，短眉毛，月牙形的小眼睛，小蒜头鼻子，薄嘴唇，一嘴碎石面牙。干什么？
我要买马呀。
唐铁牛这一回头，小孩一看唐铁牛，这个小孩同时好像发现了唐铁牛了，他认出来就是昨天丢马那马主。
哎，你要买马呀？哎，小朋友，没想到我能来买马吧。啊，宝贝儿，你把我这马弄来之后，那鞍子跟凳弄哪去了？没有鞍产配套，我怎么骑呀？啊，我不但买马，而且我还买鞍子，鞍子呢在你家呢。
我说大叔，那鞍子在我家呢，您跟着我回家去拿去吧。
好啊，我跟你回家拿鞍子去。
唐铁牛伸手把这马缰绳解下来，掏钱带路。小孩一边走一边眼里就转乐了。
大叔，我对不起你。
别客气，孩儿啊，跟你说，我这一辈子还没碰见过这个事儿呢，头一回让你把我给绕腾了啊。家在哪儿住？
就在那头
啊。
唐铁牛跟这小孩顺着大街走，走到街头这个地方，一看右侧旁边孤零零有这么一个小院，院里边有这么三间房。这小孩进了院子之后啊，到上房这儿把房门就开开，开开之后一推门，
大叔，您上屋里坐。
先等会儿，我问问你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？
大叔，我家里没有什么人，我就我自个儿一个人。
啊，就你自个儿一个人，这日子怎么过？
就说的，要不我能办这事儿吗？我爹我妈都不在了，这三间房就我自个儿在这守着。
你别看唐铁牛这相貌长得丑陋，心地可非常善良。唐铁牛一听，哦，这是个孤儿啊。啊，无怪乎他干这个事儿。
真的吗？
那没错，您不信上屋里边您瞧瞧。
啊，等着。唐铁牛把这马呀就拴到院子里边一个柱子上，然后跟那个小孩就进了上房屋了。
进上房屋往右一拐进东里间，进来之后唐铁牛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是四壁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旁边有一张硬板床，这边有一张破桌子，两把破椅子，一瞧那马鞍子马凳都在那桌子上放着。
这马鞍子跟马镫可不是一般的马鞍子马镫，这是雕花的木鞍。你想那国王送给唐铁牛的这马鞍子能是一般的东西吗？唐铁牛一看东西还在，这就行。唐铁牛扯过一个椅子来堵着门就坐下了，心想我得好好盘查盘查这小子究竟办了多少这样的事儿。孩啊，现在我到你家了，你跟我说吧，你干了多少年这买卖了？偷了多少件这样的东西了？拐人家多少匹马了？小孩站在唐铁牛跟前，大叔，我没干几回，我这才刚干第一回。大叔，您这一路上，您反正您走过来也够累的了，我给您弄点水喝。您喝酒不？我那还有酒。
呀，你这么点小孩牙子，自个儿还喝酒啊？
不是，有的时候我是同伙，他们爱喝酒，在这喝。
我呀，不喝酒，给我弄点水来。
哎，您等着，我给您沏碗茶。这小孩到外边端了一个大碗，大碗茶端着进来，放桌子上。大叔，您喝吧。
唐铁牛把椅子往跟前一拽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可别跑啊！您要是一跑，我一蹦就蹦你前面去，我比你腿脚快，我要把你抓住，我就饶不了你。老老实实的听我问你，我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。
哎，好。
唐铁牛端起这碗来，拱拱拱，喝了两碗茶，放那儿。我问你，你爹是干什么的？
我爹就是种地的。
种地的？种地的怎么会出了你这样的儿子？你妈呢？
我妈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妇。
他们都什么时候去世的？
说着话拱拱拱又喝两口。我妈是在我5岁的时候她就去世了，我爹是前年去世的。
听起来呀，你也是苦命孩儿啊！啊，按说呢，你把我这个马偷了之后啊，我应该好好责怪你。你知道我这是什么马吗？我这可不是一般的马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唐铁牛就感觉一边说着话，一边这脑袋呜呜呜，天旋地转，有点大头朝下。爹这话还没等说出来，唐铁牛就觉得要外甥呼噜一出溜，
唐铁牛昏过去了。
当唐铁牛再一睁开眼的时候，一瞧啊，自个儿已经绑上了，整个绑在那椅子背上，捆得结结实实。面前还是那小孩，小孩刚才的那种让人可怜的模样一扫而光。这小孩一番得意的样子，坐在唐铁牛对过，手里边拿着一把匕首。我说，你这个矬小子，没想到吧？啊，到底还是咱俩谁能耐大？
你看呀，刚才我喝那茶水里边下了蒙药了，那是。哎呀，唐铁牛心想，这小子厉害呀！啊，你像刚才那戏给我做的，连撇嘴带含眼泪，跟真的一样。哎呦，我见过多少大贼小贼半的贼，可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贼。这说明从小从他胎里边就带贼气，天生的，这是科班出身的贼，这是。
啊，小子，你把我捆上了。
对，
我把你捆上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说我得怎么让你死呢？你愿意怎么死吧。唐铁牛一听，你让我死？小子，你有这胆子吗？你要把我害死，这可是人命。
什么人命不人命的？这个事儿啊，已经让你给捅漏了。要不捅漏了呢，其实我就拐你一匹马也就拉倒了。既然你捅漏了，我就不能把这个事儿张扬出去，不张扬出去就得杀人灭口。杀人灭口呢，我想个办法。
我要拿刀把你捅了吧，流那么多血，我还不好收拾。我有个辙，我那后院啊宽敞着呢，我挖一大坑，连这椅子带着这人头朝下我塞里头，然后把土一耙了，我就把你活埋里了。过了年呢，我在上面种棵树，浇水啊，这树保证还长得特别的壮。唐天君一听，你奶奶个孙子，拿我当肥料了啊！可这想了想了招毒绝，小子，你要敢把我活埋了，你小子可就到了时候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大宋朝的官员。你是宋朝的官员，我这人生来就是不怕官，我专门跟官干，从我爹那辈就跟官干。你爹是谁啊？我爹是谁呀、啊？我用不着告诉你，告诉你之后干嘛？你也想报仇啊？这辈子报不了仇了，来世再见吧啊！唐铁牛心想，我唐铁牛要就在这个地方让那么十三四岁的孩子把我给捆上，给我活埋了，我就死在这儿，我太冤枉了。就凭我唐三将军，我唐都尉，我卧盘山大寨主，我白当了。官儿这小子他恨，肯定他爹准是绿林道里的。那咱就谈绿林道。谭铁牛说：“宝贝儿，我跟你刚才我说是官人，说大话。实不相瞒，我也是绿林道里的。哦，你也是绿林道里的。我这一说不怕官儿，你改了，你也上绿林道里来了。我呗，你是哪个山头的？告诉你。”当初我在山东曾经是磨盘山的大寨主。磨盘山的大寨主啊，啊，没听说过。反正不管你是绿林道里你还是官面上的，今天死活你就这样了。我先告诉你一声，让你有个准备，后边啊我给你挖坑去啊。等会儿你小子要想活埋我行，你得让我死个明白。你要是绿林道里边孩子，你得够这个劲儿，你报真名我听听，报真名你听听也行。我是大八义的徒孙，小八义的徒弟。唐铁牛一听，他妈的胡说八道，小八义徒弟，你师父是谁？我师父报出来吓死你，叫唐铁牛。耶，咱们下次再说。